僵冻，热血沸腾，头脑发热。不请示主帅刘国轩，轻易出兵，就这一条就犯下掉头之罪啊。年轻人当武将的脾气都爆，给他哥江胜报仇的心切，率领他的舰队30余支扑向石朗的坐船。石朗是高兴万分，来呀，按原计划行事，叫他们有来无回，出动。事先石朗都安排好了，左右两翼冲出2支舰队，像把钳子一样直奔江洞的战船。江洞奔出去开炮，刹那间烈焰沸腾，炮声隆隆，展开一场激战。船只被击沉者不计其数，江洞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啊，命令坐船直奔石朗的坐船。石朗看得清清的，来得好，来得太好了，来传巨炮，巨炮新在荷兰买来的弗朗基大炮，炮管一色是铜的，炮身1丈2尺多长，那后座有水缸那么粗，4个大轱辘架着，一门炮是24个士兵负责，那炮弹一颗炮弹都有10几斤重。巨型的大炮，石朗轻易没使用，今天在关键时刻把这4门弗朗基大炮推在船头上，对准了江洞的船，分飞阵开炮打，咚打，就要了命了。这炮射程的也远，威力非常大，头一炮没打上，第二炮正好命中。江洞这只船整个都碎了，江洞也飞上了天空，壮烈牺牲，连着几炮这船就沉了。石朗非常高兴，按计划行事，把他们全部消灭。30多只船，他这船完了，有的被击沉了，大部分还在战斗啊，打得相当激烈了。有人飞报刘国轩，刘国轩一听，什么江洞啊，江洞，你坏我的大事啊！我让你严守海岸，谁让你出战来的？这不听约束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刘国轩急忙登上瞭望台，举起望远镜一看，哎呦，心如刀割一样。再看清军的战船密密麻麻，把台湾的战船全给包围了，台湾兵正在血战，眼瞅着一只船一只船的沉没，哪只船上都180人呢，作为主帅的能不心疼吗？现在看了看，还有10几只战船没有沉没，那也就是说还有1800的弟兄。刘国轩曾经想过，不要了，活该你们死，我不能离开这房地，但又一想，这怎么能行啊，让士兵怎么看我，你这当主帅的太残忍了，见死不救啊，活生生1800人就做了牺牲品了，往后我怎么号令三军？刘国轩失出无奈啊，吩咐一声准备船只，他亲自领着水军前去解救这些官兵。等他的坐船这一出动了，后边小船跟着无数。石朗在旗舰上看得清清的，哈哈哈哈！刘国轩，老狐狸，你终于沉不住气了，看来我收复澎湖有望，按原计划行事，边战边撤，边战边撤，但是围困的台湾兵他不撤，还照样猛攻。就这样，刘国轩越离港口越远，越离越远，当他冲开一条血路，把被围的官兵救了， 再返回港口之时，后面烈焰飞腾，施琅已经派人在后边查抄了后路，紧跟着就占领了澎湖岛。人家兵也多呀，郑家军的旗号变成了清朝的黄龙旗呀。刘国轩一看，把脚一跺，完了完了，把我的计划全盘给打乱了，此乃是天意呀！不敢回澎湖了，赶紧取路退守台湾。那么容易就退走啊？一转身的功夫，清兵就追上来了，两面夹击，后边舰队追着，边退边打，边退边打。再看台湾军的舰船不断被击沉，不断着火呀，这阵谁也顾不了谁了。刘国轩吩咐一声，快走快撤，只有这样能保存一部分兵力，不也就得全军覆没。就这样，他一口气退到台湾鹿耳门。等到了家门口了，哎呀，他心才落挺，吩咐一声暂时靠岸，迎接后边的军兵。等了一大天呢，陆陆续续败退下来的战船还有12只，加上他的旗舰一共是13只，再等到后半夜没了。据后边来的人说，全军覆没呀，整个澎湖72岛均被清军占领。刘国轩做了个统计，澎湖一战本来他带去2万多人，不到3万人，回来的人不到1000人，也就是说这2万多人投降的投降，战死的战死，受伤的受伤，全报销。船只大小船只317只，回来13只，剩下的被击沉的不能动的大部分被清军俘虏的，多大的损失啊。其实啊，死伤没有那么多人，他不了解情况。当大势已去，郑家军一看形势不对劲儿，举手投降者8000多人，但是呢也没少死人。以江胜、江栋、林升等人为首，16名大将都牺牲了，还有40多名中级将官举手投降的，小官就无计其数了。咱们单说刘国轩一口血吐出来了，老头子昏厥不省人事，被抬回都督府，马上找郎中调治。这个消息传到郑可爽的耳朵里了，郑可爽一听，澎湖丢了，澎湖丢了，奈何奈何，马上把冯锡范郑家家族全找来了。哎呀，乱成一团麻喽，都抖了手了，平时作威作福全靠着刘国轩的军兵在头前顶着，现在恐怕都不复存在了。怎么办怎么办呢？下一步能不能守住台湾呢？冯锡范建议郑可爽，主公啊，你得开会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，这样瞎吵吵怎么得了。肃静肃静，各位叔叔，各位弟兄，各位大臣，坐下来商量商量吧。这一开会啊，郑可爽一看，好嘛，前一次开会那人牙牙叉叉的，文官武将都倍儿精神，这次再开会你瞧，稀稀落落。为什么呢？大部分都出征到澎湖去了，刘国轩这一打败仗几乎都完了，现在剩在家里的人寥寥无几，文官不到10个人，武将6、7个人，其余的是正式家族，谁看着不烟心呢？这会还打得起精神来吗？郑可爽勉强振奋精神，紧拍桌子，各位各位啊，刘老将军失了力了，澎湖丢了，澎湖是台湾的门户，门户被人家占领，台湾危机。 下一步怎么办？打怎么个打法？不打怎么个不打法？请各位各抒己见吧。问了半天没一个人表态，最后他转身问冯锡范：首府你倒说话呀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。哎呀，方才沉没言语，我正想一件事儿。我不是给大家泼冷水，台湾完了，大门都叫人家摘下去了，进了院了咱还守得住吗？看来大王忍痛割爱，就得放弃台湾。我也那么想的，那咱上哪儿去？别的地方都去不了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哦，快说哪儿？吕宋。咱可以兵撤吕宋。郑聪一听就一皱眉：相府，吕宋那是外国地儿，咱们根本都不认识，人家能接纳咱们吗？哎，你怎么说糊涂话？吕宋是外国，能允许咱去吗？你别忘了咱手下还有兵力啊，武力强占吕宋，把吕宋岛攻下来，咱们好生经营。吕宋也孤悬海外啊，清兵再想找咱们势比登天，我们另开辟一块天地啊，用不了几年那也是海上的乐土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为今之计就有这条路可以行得通。有人就问：那你怎么想起来吕宋来了？哎呀，冯锡范说：各位你们还年轻，你们不知道，当年先王郑成功在日就跟吕宋国王结怨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中国人在吕宋有4000多人惨遭杀害，因为吕宋闹政变，无辜的中国人都做了牺牲品。当时先王向他们提出严重的抗议，而且要跨海征南占领吕宋，因为那阵台湾有变化，所以迟迟未能实现，这个夙愿始终没解呀。我们正好以此为借口，哎，打着给那些死难同胞报仇为名，兴师问罪，一举攻占吕宋。除此之外别无选择。郑和爽一听有地方退，好，好极好极啊！趁着清兵未到台湾，还有我们传习的机会。哎，您看谁去合适？
我说应该派刘永光将军前往，
刘永光也在武将之中。刘将军在，能者多劳啊，剩下的只好是你了。你马上检点军兵，不用多了，带5000军兵乘坐快船赶奔吕宋。你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以咱们台湾的装备，以你作战的勇敢，打吕宋不成问题。你先行登陆，而后我们大队人马随后就到。待命，做好安排啊，先别着急起身，都准备好了。刘永光下去了。他下去之后，郑和爽就问首府：那咱们干什么？快收拾东西，打点行装，粘贴布告，父老乡亲愿意跟着走的一律全都带走，军队在前，老百姓在后，完全撤离，放弃台湾。好像这消息是不胫而走啊，消息这一传出去，宝岛震动啊，这个大变化。前几天安居乐业，没想到瞬息万变，几天之内台湾不要了，郑氏家族要撤走，老百姓人心惶惶，紧跟着有些不法之徒趁着混乱捞外快，土匪也冒出来了，海盗也钻出来了，抢夺商号，杀人放火。
就在当天有十几户买卖都被人家抢着，老百姓也起了闹事，没有粮食吃，囤积粮食。有的人表示，我才不上吕宋呢，死就死在台湾，哪儿也不去，人心惶惶。单说刘国轩，刘老将军大口吐血，一病不起。一晃两三天过去了，经过吃药恢复了清醒，在床上躺着不是滋味啊，净做噩梦，勉强叫人扶着下地转了几圈，感觉到屋里憋闷，要到街上去看一看。就这么几天的时间，人们叫他坐在车上拉着他到外头透透空气，他一看平安镇家家关门闭户，大街上路径人稀，偶尔过些人也是匆匆忙忙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刘国轩不知道变化，抓住个老百姓一问，老百姓说了，大都督您还不知道啊，台湾要放弃了，要赶奔吕宋去，老百姓是人心惶惶啊。这谁出的主意那谁知道啊，大概上边做的决定吧，您还不知道。哎呀呀呀呀！刘国轩一听荒唐透顶，谁出这主意就能杀谁，这简直是下下策。他带着重病的身躯来到王宫见郑克爽，郑氏家族俱在，冯锡范也在座。刘国轩一进来是大吵大叫啊，大王，谁出的主意要放弃台湾南下吕宋啊？啊！哎呦，老将军，老将军，您得了重病了，不好意思请您来参加会议，所以您不知道，快坐坐坐坐。刘国轩马上坐下了，气喘吁吁。郑克爽就解释是这么回事，把开会的经过简单的一说。刘国轩没等他听完了，是摇头晃脑，不可不可呀，大王赶紧收回成命啊。哦，请问大都督怎么个不可？大王啊，吕宋怎么回事您清楚吗？小王一概不知。招啊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几十年前是几十年的情况，现在是现在的情况，我们不知道吕宋的虚实，贸然就进兵，有把握打胜仗吗？这跟盲人渡河差不多少，难知深浅。如果说我们到那儿全军覆没怎么办？到时候台湾也丢了，进不能进，没有归路，我们就是绝路一条，这是一不可呀。再不可，大王啊，您没到下边去，军心都涣散了，大部分军兵祖籍都在大陆啊，不是福建浙江的就是广东的人，在台湾他们勉强还可以，退到吕宋去，远离家乡，远离祖坟，远离亲人，人心思变了。您说能说这些人就一心跟你走吗？万一哗变了闹事怎么办？二不可。第三不可，我们还没等挪窝，您到街上看看，昨天晚上就出了十几起抢案，海盗乱贼趁虚而入，都乱套了，老百姓能跟你去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老百姓是水，咱们是船，船没有水还有什么用了？有种种的不可，大王千万不能离开台湾。
说的对，还是老将军说的清楚。
哎，快快快快，把刘将军撵回来，先别去了，别去了，开会演讲去。又把刚才的命令撤销了，刘将军原地待命。哎呀，郑克爽急得直晃脑袋，那怎么办？咱手能否守住？大王啊，拼死一搏吧！以台湾的地形， 易守难攻。我们还有点家底儿，我们还有点军队，还有点战船，只要大王下定决心，我们守卫台湾还能僵持些日子，要放弃了可就完了。郑聪一听，老将军你说的容易，想当初你夸夸其谈领兵带队去守澎湖，哎，曾几何时才几天兵败将亡，澎湖失守，现在您老人家又唱高调，又想死守台湾，我们拿什么守啊？您刚才说了兵无斗志，人心涣散，我看咱们在这坐着等着就是等死，没有其他的出路。
是啊，不能等死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蓝枪堂呀呀呀呀呀，
议论了一天也没有个头绪。刘国轩在这坐着，这心里头直反个，又要吐血。大王，我是不同意退兵吕宋啊，那不是咱的地方。你们商量吧，何去何从？老夫听信儿，告辞了。有人抬着刘国轩回了都督府了。台湾烂呛汤乱作一团麻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石郎引大军进驻澎湖，一个个是兴高采烈，头一件事要办的把澎湖老百姓集中起来，告诉老百姓各安生业，保护你们的利益和人身安全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！粘贴布告。第二件事情，马上提笔写奏章，命人600里加急飞送北京，向皇上报喜。单说康熙皇帝现在是神采奕奕呀，赶上个好日子，八月节，八月中秋，康熙帝非常高兴，正宴请文武。今天他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哎，镶着珍珠的大帽，黄绒袍，腰里扎着一条暹罗国进贡的八宝珍珠带，这带的光滑夺目，配上他的身躯，显得真是神采奕奕，光彩夺目。康熙帝心里能不高兴吗？就这皇上8岁登基，16岁掌权，一开始跟鳌拜斗，把权力夺回来之后，紧跟着三藩政变，三藩这一闹事，他权力一副坚定不移的削藩，平定内乱，经过多年惨烈的战斗，终于把吴三桂他们全都削平，现在唯独的一块心病就是台湾问题，如果能收复台湾，那叫四海统一，得多高兴啊！他多盼望这个圣日早日实现呢。哎，今儿个正在宴请文武，报澎湖信使到。